你要做五明菩萨四现的功巧，一会儿咱们讲那个佛的八相成道，佛那是书法了、文化了、射箭了，什么都学啊，一学就换，一会就通，一通了就是最上的，学完了就放弃了，学完了就放弃了，你跟他没用，他不是不学，他都知道，这样呢你才能够究竟达到这个生死烦恼出脱了的彼岸。我说这个话有毛病啊，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怎么样出脱呢？这个出脱就是转一下，就是咱们就是差着一转，转不过来，再转过来就对了。烦恼跟菩提就是烦恼跟智慧，黑暗和光明不是两个东西，光明一照黑暗没有了，光明要一隐了黑暗又来了，你说是一个是两个呀？咱们刚才是黑暗，这光明来黑暗哪去了？你也再找黑暗找不着了，在这屋子里找黑暗找得到吗？找不到了，就是这个含义，这个含义懂了就知道了。但是你要学佛法时候要知道你的分际，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地位，不能够狂妄，不能够得少为足，不能够自以为是。现在不要说谁说你信心还没具足呢，学佛20-30年了他很烦恼，他说你这个胡说八道的，我信佛这么久了我还没得信心呢，他真没得信心呢，他还没到信位呢。咱们讲张彻善道经上讲坚进信，不是讲了吗？你必须得坚固信心，信不退。真正有信心的，他相信极乐世界是确实有的，他也一心去求的，他能达到一心。咱们是三心二意，因为没看见没摸着，众生非得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形象的我见过的，那他才现，没见过的这总是三心二意。所以你要学佛法的时候，那么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，慢慢达到妙觉。这个位置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在什么位置呢？尽管说了53位，我们还一位不位啊，一位不位，还没入位呢。那么以下的在那个经文上呢，讲这个八相成道，本来是讲无量寿佛经的，但是他这个讲呢释迦牟尼佛的八相的四相，这个含义就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上也是四现的佛呀，是化身呐。咱们所学那个是化身呢，或者是大应身呢，不是报身呢。报身佛咱们还不能理解的，像那些大菩萨，前头那些大菩萨要升极乐世界去，他跟着报身佛住，跟着报身的阿弥陀佛住去，咱们到极乐世界去只能跟着化身佛。就说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四现，是说释迦牟尼佛处斗率天轰旋正法，舍比天宫降神母胎。释迦牟尼佛在没成佛的时候这是四现呢，也是四现。释迦牟尼佛的毗卢遮那佛就已成佛了的，释迦牟尼佛是毗卢遮那佛化身嘛，是在四现的，这八现是四现的啊。说四现的他还没有成佛的时候，四现没成佛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成佛，没成佛的时候他住在什么地方啊？他住在斗率天，斗率天是我们这个欲界的第四天，欲界第四天叫执着天，翻译我们的话就执着。这个天的天人呢，都因为满足了，满足了。那么都叫妙珠天，妙珠天是内院说的，大概可能是内院。这是欲界第四天，这个天人呢，不大是已经不大贪着五欲了，这五欲境界已经执着了，他享受五欲了。让他学享受的五欲可以了，他的有智慧能知道一大千的世界，不是啊，他能知道这个世界的3000大千世界，比你们所知道的多一点啊。那么3000大千世界呢，有大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小千世界。刚才我讲那个就是那个一增一减那一个小节，这个小节的实话是指着小千世界说的，小千世界说的啊。一个小千世界的里面有四天下，有四天下，四天下呢就是四大部洲，东胜神州、南瞻部洲、西牛贺州、北俱卢州。我们居住这个世界呢，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呢叫南瞻部洲，在这个四天下这之上有六乘天，这六乘天呢都有欲，都有五欲，有多少轻重之分。那么呢第一天是四王天，那么四大天王一进庙里头啊，那个三门的两边呢，天王殿里头就四大天王，那四边他这个在 须弥山的中间，
嗯，
在经上是这么说啊，在第二的斗笠天，在须弥山顶，
嗯，
这个须弥山的在这个四天下的一个中间，所以以这个须弥山来定方向，在须弥山的南边就南瞻部洲，北边就北俱卢洲，西面就西牛贺洲，东边就东胜神洲，是以这个山来定的四方啊，以须弥山来定的四方。这个山意味什么呢？叫妙高山。
嗯，
好高呢，是不是我们现在凡夫的理想所想得到的？在这个有争议啊，好多说这个须弥山呢，就是我们那个西藏跟印度交界那个喜马拉雅山。那么感觉这跟说的跟佛经不合。那么这个须弥山它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四天王的四天下的中间。那么说明了我们的业跟这个北俱卢洲的业不同，我们不能够到北俱卢洲，北俱卢洲也不能知道我们。
嗯，
那隔着须弥山，隔着须弥山，嗯，那么业不同过，所处的境界环境都不同了，我就是这么理解。现在对这个须弥山争议很多，
嗯，
争议很多，嗯，因为这是事实，这是事实，但事实上有争议。那么按佛经所说的，这须弥山呢，既是妙高山了，那绝不是这喜马拉雅山。那喜马拉雅山的东边、西边、南边、北边，咱都看见了。那人寿命都是跟我们还是一样的了，这个不同了。在北俱卢洲寿命1000岁的时候，人是寿命1000岁，那都活1000岁，中间没有这个浊，没有是寿夭了、寿长了、寿短了，大家寿命到时候都寿尽了，到1000岁满足了就死了，都是这样的。那他的所享受的五欲境界，所有生活习惯，那个完全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象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现在没这个智慧之道。那么在这个上头的，现在第一层天是四王天，第二层天呢是斗笠天，第三层天呢是夜摩天。那么我们说这个斗色天呢、蜘蛛天呢，就是第四天。
嗯，
但是这个第四天呢，分为内院、外院，内院、外院，就两种境界了吧？天上不是像我们人间盖个四合院，这个院内院外不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这也符合所感的，嗯，内院。内院就是要等补佛位的菩萨在那等着，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继承这个佛位的。我们现在是弥勒菩萨在那等着呢，继承佛位的。那么第五层天就化了天，那么这个天的天人呢，他的快乐境界随意化现，一作意想什么就有什么，想什么就有什么。第六天呢是他化自在天，
嗯，
他化就化他，啊，就化他，嗯，这个天里面呢，那就五欲最为殊胜了，但是这个总的就是六欲天，跟人间的五欲轻重多少之不同，但是都是六欲，有欲啊，有欲，也有男女相，也有天女，在这个上天就没有了，咱们讲地藏经讲过了，六欲天再往上就是四禅天。四禅天就是色界诸天18重，嗯，再往上就是四空天，那属于五色，五色，
嗯，
这个咱不详细讲它，咱们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意思，这是借到谈到这个四王天的俗代说一说，说佛出生的时候，从这个斗色天，嗯，降生到人间，他也四现跟人一样的，住胎、出胎，他不一样的呢。生的时候不一样，特意的呢，生下来就会说话，就走了七步就会走，这是不一样。
嗯，
所以他像东西南北每方面行七步，一手走天，一手走地。
嗯，
他自己还说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”
嗯，
在这个时候，我九龙吐水呀，吐香水，沐浴佛身，沐浴佛身。
嗯，
就在。佛降生那一刹那的时候，他的身体放光明，照耀十方世界，有缘者能见到，没缘的见不到。那个时候他生那个时候正是我们周昭王的24年，周朝的庄王24年。
嗯，
他见到光明了，见到光明了，见到光明了，就知道西方有大圣人出，就知道这么样一个。咱们的中国的历史记载 记载，就是在这周昭王二十四年的时候，记载有西方有大圣人出。那个时候呢，好多的佛果道有六种震动，有六种震动，不是地震呐、啊，人都是平平淡淡的。在我们这个时候，就这一段啊，就这个佛降生住胎的时候，在香港，我有同学的，我在湛山寺什么的同住的，他在佛教香港佛教，在《内明杂志》登载着，他就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我不相信，他说哪个小孩子下来会走步走路啊，走七步啊，怎么会能够啊一走路地上还出的莲花？他还会说天上天下无有尊，是神话，印度的神话，不可信。他说我们传统的习惯呢，大家都是这么说了。他这说，《内明杂志》说受攻击了，香港佛教也受攻击了，以后不再登他的文章了。他心里很不平，啊，因为他在香港这个啊佛教上，我这回到香港，荣行法师跟我说，他也登过我，我们俩是同屋住在湛山寺。他那个笔名就用火头僧，他登不是寡登我了，是说弘一法师到湛山寺那一段过程，我怎么请他，怎么到湛山寺，到湛山寺怎么过程，他也登过。不过他是山东人，性情很怪，他对这段呢，我们在那个湛山寺，他就问我，我们互相是，我那时候不跟人争，我是反随和。他说的那时候我也有点怀疑，我说这个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佛极限四现到人间了，就要跟人一样的嘛，这个就不跟人一样，不跟人一样就说明了他是佛，他不是人。这人修行成的佛，他在那个天宫降下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等解菩萨了，他的神通妙蛮可以不用四现佛，化身可以呀、啊，用神像来，那他怎么接引众生呢？那众生因为只有他可能成就，我们就修也修不成教。所以这个就能够做逆境会啊，两方面我都说了啊，是你自己去思维去，思维去啊。他在这个皇宫里头，释迦牟尼佛在皇宫里头啊，四现嘛，四现嘛，这个是跟人都一样了。但是呢，他在这个数学方面，这个射箭呐、武艺方面，文武全才哈、啊。全咱们讲是文的也会嘛，武的也会。那么他父亲给他起名字叫悉达多。悉达多。那么他的智慧呢，就超过一般人了。熟数学也好，熟这个天文学也好，学音药也好，射箭也好，他很喜欢骑马，在后宫里头也骑马，御马术也很好。那么他就有很多的各种的表现呢，跟一般的这个人呢不同，人不同。那么后来他也四现着见景发心，见景发心。他怎么出家的呢？他就这个故事上讲了，他是游四门，游四门啊，见到生老病死，你详细咱们不讲了，那个文也是就是这样的。他见到生老病死的相，他有一次出这个跟着四从出游，在东门出东门的时候，能看到一个呀老者，头发也白了，牙齿也脱了，那个时候可能技术不发达，安假牙不行，现在我牙齿也都脱了，但是我就请何医生给我安的，安的很好，他安上假牙法就不脱了，但不能安他，还眼法，那个时候老头恐怕不知道眼法，白发也是眼黑法呀，那实际上牟尼佛看不见，他就发不了心了他，但是他那时候不行啊，那个时代不同啊，他看见那个老态龙钟那个样子，说要的不得了，他心里很不忍，本来是想游一游，游性很高的，当时一看见老头子扫兴了，就回来了。那过了几天，那么再走一个门吧，就到南门去游。到南门去游，一看这病人，那病的害的骨瘦如柴，非常可怜。他也生着无限哀悯，哎呀，他是个很不愉快的，这老病啊，老病看到了。再过了几天呢，他就到西门去游去了，能见到有一家眷属啊，在那送殿，死了，死了，哭哭啼啼的送葬的经过，他又感触很深，他又回来了，又不高兴，但是他就在这些个生老病死苦的五欲的境界当中，在这人生当中的大梦啊，他就醒悟了，人生无常，人生无常，世间多苦，人生无常啊，他发心向道，他就 把他王位，将来他太子啊，他该继承的他的王位去了，他的妻子、他的财产、财富都舍掉了，想入山去学道。他带着他一个给他御马的一个车夫，叫车密吧，是叫车密。我们带着他嘛，一从的偷着就出去了。那个在那个经上说着，说四天王一个天王捧他一个马脚，那马腾空飞出城去的。那是印度啊，把这个不论哪一教的教主喜欢说的越神越妙，越玄越好，越玄越妙越好。那是我感觉到呢，既然实现人了嘛，就跟人一样的了，就是要出家的就舍离家了，就偷跑了，就这么样说着就很亲切一点。他跑到那些出家去了，到了那个跑到山里头啊，到一个山啊，到一个山，到一个山呢、到那个山底下，那一种有八节仙人，他就要跟他出家，把他璎珞宝冠呢、华美的服装一起脱下来，我们叫车蜜给他带回去。他剃落须发就出家，剃落须发出家。但是他对这个仙人教他的呀，不能满足，感觉着学学的，因为他这个好像没达到他的目的，他又去再访一个俄罗兰切仙人，还有一仙人嘛，叫叶陀罗，叶陀罗摩仙人。他跟这两位仙人又学了好几年，还是不能满足。于是他就走到这个地点呢，就是走到王舍城的这个弥连河畔了。弥连河畔的那地方有个波罗西普提三宗，在那自己修禅定，不跟谁学了。他觉得从了好多个老师啊，达不到目的，修禅定修了六年，一天嘛吃一麻一麦，修苦行。他这个都按方法进修去了。这就是他的修想跟行相应，修想跟相应，这个时候还没有成功，还没有成道啊。以后嘛，他到了这个菩提树下去了，他才修成道了。那么呢，在这个中间了，他本来是由天上降到人间的，降到迦威罗国，就是现在尼泊尔这个城，不是现在这个加德满都了，不是现在这个摩羯叫加德满都，那个他那个四季的是蓝皮园，那跟加德满满都还离着现在很远了，过去没好远，过去没好，所以他视线的，因为来到人间了，视线的跟那凡夫的一样，也必须得经过修道学道的过程。那么他就经过十一年了，六年苦行，五年秋思，十一年了，十九岁出家，三十岁成道。那么视线的在这五座哪寺里头，那就得随顺众生啊。而四现的跟凡夫是一样的，五欲境界都是具足的。但是它有不一样的，印度古老的传说了，他到那弥连河，我到印度朝弥连河，弥连河干的了，一滴水都没有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在那弥连河的沐浴的时候，弥连河的水都变成金黄色。那就这么一个奇迹。那吉言师呢，在这弥连河沐浴，佛加持说这个河流不能干枯啊，不晓得龙王都没有护法，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，现在弥连河是干了，我去的时候弥连河是干。那么他在这洗浴的时候，洗浴完了，因为这雪山下来的时候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他那一天他没吃东西啊，饮食不充足啊，洗完澡就上不来了，那个河就把那个树啊，天神就把那个河旁边的树枝压下来，那么他就攀着这个树啊，出了这个弥连河上头来了。这才到这个菩提场，到了菩提场，在菩提场那我们坐下，就是自己观想，观想观到那个体明心啊，他就成道了。叫他将要成道没成道之来之前呢，这魔王就知道了，魔王就率他的眷属，率他所有来，就来跟他俩斗法来了，就来破坏他的道业来了。这个梦明天再讲啊。我讲释迦牟尼佛的八相成道，讲到第五相啊，第五相成道没讲完。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四现到人间呢，那么一切都跟人一样的，所以他这个在这个宫里头的生活啊，来自的他也经过一些个外头的警戒相引起的发心的，这都是在四现与人间与人类相等的啊。那么在他的由这个出城游的时候，看见这些景象，他感觉着人死无常，感觉着苦，众生的苦难很多。 我后来呢出家去参学去啊，出了家之后在参学当中先都跟一些个外道学，在参学时候要用了5年的时间了，也就求访名师了，最后他感觉到这不可能，后来他就自己啊行苦行，行了6年苦行，他感觉这个也不能成道，也不成道，修苦行并不是成道这个基础。